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召开新闻会，宣布辞去执政的自由党魁职务。杜鲁多表示，他打算辞去党魁职务，但将继续担任总理，直到执政党选出新党魁。他在新闻会上说，这个国家应当在下一次选举中有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我已经清楚意识到，如果我仲要应对内部斗争，我就无法成为那次选举中的最佳人选。杜鲁多仲宣布，加拿大议会的工作将暂停到3月24号，在此期间将会选出自由党新党魁。他说，过去几个月，议会完全被阻挠和拖延所占据，我们经历了最长的少数政府会期，现在是时候让局势降温了。这一届加拿大议会原定是1月27号复会，但反对党誓言尽快推翻政府，最有可能是3月底复会。如果议会延期到3月24号复会，最早可以提出不信任动议的时间将在5月份。上个礼拜，台湾东北海域一条海底通讯电缆被损坏。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涉嫌切断电缆的船只是一艘中国货轮。上个礼拜五清晨，台湾东北方基隆外海的国际海底电缆发生四芯损毁，负责监测该海缆的中华电信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成功连接到其他国际海底电缆站，使所有客户服务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正常。台湾海巡署研判，电缆损坏是由一艘航经该海域的货轮顺兴39拖锚造成的。目前这艘船已经前往南韩釜山，台湾已经同南韩联系，希望协助调查这艘船。金融时报报道，虽然顺兴39悬挂喀麦隆国旗，但船只属于在香港注册的杰阳贸易公司，该公司唯一登记的负责人名是郭文杰。根据船只跟踪同海事分析提供商Marine Traffic 的位置追踪数据，顺兴39自上个月初以来一直在台湾北海岸附近海域交错来回航行，并曾经在电缆断裂地点拖锚。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南韩首尔，重申了对南韩应对当前政治动荡的信心，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在与南韩外长赵对列会谈后，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府已就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向首尔表达了严重关切，双方重申韩美同盟牢不可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后，韩美仍然将紧密合作，布林肯和南韩官员亦讨论了美日韩合作、北韩问题以及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布林肯表示，美方掌握的可靠情报显示，俄罗斯有意向北韩转让高端太空及卫星技术。他说，俄罗斯能够持续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不单只是因为北韩提供的炮弹和兵力，还有来自中共当局的军民两用技术支援。就在布林肯访问期间，南韩军方表示，他们发现北韩在当日中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礼拜一，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将几家中国科技巨头，包括游戏和社交媒体领军企业腾讯和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等列入涉嫌与中共军方合作的黑名单中，这个是美国对抗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行动之一。根据礼拜一公布的文件，这份名单还新增了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上海怡远通讯，以及无人机制造商道通智能。根据美国2021财年国防预算法案第 1260H 条款，国防部每年会公布名为第 1260H 条款名单的更新版清单，是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营运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礼拜一的名单一共列出了134家中国公司。怡远通讯发言人声称，该公司未与任何国家的军方合作， 并将要求五个大楼重新考虑佢嘅指定。此前，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同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曾经因被列入该名单，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但目前两家公司名字仍然保留喺名单上。日前，一位中国导演因拍摄2022年年底全国抗议中共极端疫情封控的纪录片，被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3岁的陈品霖在经过三个钟头的闭门审讯后，当地时间礼拜一被上海宝山法院判刑。陈品霖拍摄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记录了2022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真实情况。这场抗议活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公开反抗。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场致命的公寓火灾，由于中共极端的疫情封控阻碍了火灾救援工作，造成了严重伤亡。11月26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示威活动，民众举起白纸反对中共疫情封控。之后活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形成轰动一时的白纸运动。当时陈品霖同朋友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短片。时隔一年后，他开始制作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在2023年11月26日白纸运动一周年时上传到 YouTube。 几日后，陈品霖在上海宝山区被捕。礼拜一，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公司提出联邦诉讼，挑战拜登政府阻止新日铁以近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决定。两家公司希望联邦法院撤销拜登总统的决定，以便通过新的国家安全审查，重新获得批准机会。在礼拜一，向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和宾夕法尼亚州西区地方法院分别提交的诉讼中，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公司声称拜登政府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两家公司还在声明中表示，这一次交易将增强而非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另一份向宾夕法尼亚州西区地方法院提交的诉讼中，两家公司指控竞争对手的 Cleveland Cliffs 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麦考尔协同参与了一系列反竞争和敲诈勒索行为，以阻止该交易。麦考尔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是为了帮助保留一个支撑我们国家关键供应链的本土钢铁行业。日前，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上个礼拜六，中共最大的海警船被发现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直到礼拜一，这艘船仍然没离开。在礼拜一的公开简报会上，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正在密切观察这艘绰号怪兽、长达165米的中共船只。怪兽是中共5901号海警船，排水量达到12000吨，是现役的吨位最大的中共海警船，配备有重机舱，还有直升机平台。该船一直在菲律宾海航行。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一艘巡逻船和两架飞机追踪这艘中共海警船，确保它不会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活动。同时，菲律宾军方的北吕宋指挥部保持待命状态。怪兽在2024年亦曾经多次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共部署这艘巨型船只可能是用来威胁和确定他对菲律宾海主权主张的策略的一部分。礼拜一，迪士尼公司表示，他旗下的 Hulu 加 Live TV 业务将和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富波电视公司合并。据路透社报道，合并后，富波电视将成为北美第二大互联网付费电视公司，仅次于 YouTube TV， 收入约达60亿美元，拥有620万用户。迪士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比例是 70%。 富波公司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辦人金德勒將領導該公司。富波股價在禮拜一早盤交易中飆升了近 141%， 達到$3.46。作為交易的一部分，富波公司還將放棄對迪士尼、福士和華納兄弟探索公司計劃推出的體育流媒體服務 Finial 的反壟斷訴訟。这些公司将向富波支付$22,000,000的现金。迪士尼还承诺在2026年向富波提供$14,500,000的定期贷款。这些公司礼拜一表示，富波和迪士尼之间的所有诉讼都已经解决。礼拜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否认了媒体关于他的关税政策将要缩减的报道。此前华盛顿邮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称，川普的助手正在探索一种更狭窄的关税方式，只是涵盖某些被认为对国家或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此举将代表川普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发生明显转变。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一篇帖中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用所谓匿名消息来源，而这些消息并不存在。报道错误地声称我的关税政策将缩减，这个是错误的。礼拜一当日，国会正式认证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以312张选举人票获胜。川普将在1月20号就职。在竞选过程中，他曾经表示对全球入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在大选后，他又表示将在就职第一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日前，中国陕西省蒲城县一间学校发生学生聚留事件，当地群众因不满学校和政府的处理方式，由上个礼拜六起聚集在学校门口进行抗议，据称现场多达上万人。据 X 上多家自媒体报道，上个礼拜四凌晨，就读于蒲城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党创音同其他学生发生冲突，受到对方多人欺凌。虽然该校老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之后还是发生了聚留事故，党创音当场死亡。事发后，学校没收所有学生手机，试图封锁消息，但是仍然多位自称目击事件经过的学生表示，党创音的死亡并不只是官方宣传的高处堕落，而是被推落楼。之后死者家属及多位关注这件事的民众前往学校门口进行抗议，并和维稳的警方爆发冲突。警方逮捕多人，截至礼拜一冲突大规模升级，到场抗议的民众多达上万人。部分民众冲破警方封锁闯入校内，校长亦在慌乱之中受到围殴。目前蒲城县政府最新一篇调查报告认清死者是高空坠落身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